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7年10月25号到10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俄罗斯信息日传播法轮大法真相。金秋时刻，每到周末，俄罗斯基斯洛沃茨克市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市民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并揭露18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功法演示吸引了很多市民观看，有的还模仿着动作亲身体验这个美好的功法。有市民表示，他们在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周围感受到温暖和能量，为此特别感谢学员带来的温暖氛围。一位年迈的老妇含着眼泪说，你们做的真是漂亮，我都不想离开这里。
德国南部多个城市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时值秋高气爽，德国南部地区包括乌尔姆、奥格斯堡、慕尼黑和斯图加特在内的多座城市，法轮功学员分别举办了大小不一的各类活动，向德国民众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活动得到了当地民众及游客的关注和声援。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的真相图片展，2017年10月9号到12号，在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在校园中心广场举办了图片展，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许多学校师生及过往民众驻足了解详情。16块展板放置在桌子上，介绍法轮大法在海内外的红船，以及这些年遭受的中共迫害。许多学生签名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活摘器官。一些人说，他们以前听说过法轮大法以及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很多学生很希望进一步了解功法，所以他们签名加入了法轮大法俱乐部的邮件列表，以便收到俱乐部每周的活动通知。
文明新建，变异的文化，攀比多于喜欢。作者无名。近日在我身边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趣事之一是同事 A 快到下班时就忙着化妆打扮，于是其他人就打趣他，问是不是要去和恋人约会。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大家都能体会他的心情。可是 A 的答复却让人诧异，原来他并不是去见恋人，而是要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关键是在这场婚礼上，他会遇到曾经的情敌，所以他精心地打扮自己，并不是为了悦己者，而是为了把己物者比下去。趣事之二是朋友 B 告诉我，他想整容。 B 的长相虽不说是闭月羞花，但也可以算得上端庄秀丽了，而且他身边的人包括他丈夫对他的容貌都是挺赞许的，实在想不通他为何想整容。问了他原因才知道，因为他看见了他认识的一个女生之前不怎么好看，通过整容后变美，于是他就想精益求精。趣事之三是听到同学 C 抱怨他的信用卡都快透支完了，穷得只能吃土了。原因是他不遗余力地买了某知名品牌刚刚新出的手机，这款手机的价格不菲，并且他原来的手机也还能使用。趣事之四是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到处托人给他介绍对象，频繁的去相亲，急切的渴望结婚，因为他周围的朋友、同事、同学都结婚了，就剩他一人单身，所以感到很恐慌。我想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对这类趣事并不陌生， 因为可能每天都有类似的情况在人们周围发生。为什么说这些事情有趣呢？原本人追求美是为了完善自己和取悦自己喜欢的人，但现在人追求美竟然是为了不输给自己讨厌的人。这种为了别人敌人眼光而活的方式真的有意义吗？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损，可是随着整容的流行，人们却在随意毁坏上天和父母赐予的这一礼物。而且更可怕的是，人们似乎忘记了心灵美往往比外表美更加重要，于是出于不平衡的心态，一个个都去整容，觉得只要有钱就可以变成想要的样子，并把花钱整容也看作一种付出与努力，这又导致了拜金主义的恶化。在现代社会，手机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从本质上看，它也只是个工具而已。可是有的人却把它当作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不看重它的价值而只在乎价格，不考虑它的实用性，反而去考虑自己的虚荣心。婚姻本是人生大事，可现在有人却为了结婚而结婚，而把婚姻与爱情隔离，这种为了脱单而结婚的从众行为是对自己人生的不负责，不知又衍生了多少不幸的家庭。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一要遵循天道，二要遵循内心。以上这些趣事的产生，正是人们违背天道和内心的结果，他们揭示了人类文化的变异。人追求一个目标，完成一件事情，并非是自己内心需求喜欢，而是为了和他人攀比。这种攀比的背后是虚荣，是争斗，是妒忌，因为怕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别人有的一定要有，因为见不得别人好，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别人比下去，因为惶恐别人超过自己，所以一定要在物质或外表上占据优势。可悲的是，人们长期泡在这种变异的文化中，已经觉察不到它的问题了。其实这种变异的文化也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看看当今的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都在宣扬追求享乐、崇尚物质、看脸的社会，笑贫不笑娼等这些变异的价值观。于是在这种变异的文化之下，人们渐渐忘记了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自己真正需要和对自己有益的是什么，反而乐此不疲地沉浸在互相攀比中。
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是老年大法弟子，文化不高，讲不出什么道理，就是觉得大法好，就是有一颗坚定的心，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这些年的修炼中，师父帮我消业，看护着我走过一关又一关。一，坚信大法，师父帮我消业。1997年10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不长时间就开始消业，一双脚肿得不能走路，不停地流黄水，一疼就是20多天，有时疼得我在床上打滚。老伴同修见我这么痛苦，担心我过不去这一关，就对我说：“你看着办，你要是承受不了就去医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我想消业嘛，哪有不痛苦的，这个业总会消下去的，我不去医院。我咬牙坚持着，20天后脚不那么疼了，我就扶着椅子走路，坚持在家里做事，不把自己当病人。邻居见我疼得这样也不去医院，很不理解，亲戚也说我愚昧，我也不生气。我家对面就是一家小诊所，诊所里的人劝我说，再拖下去你的脚会残废的，弄不好还会截肢，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了。我听了也没动心，心里想着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就是坚持，总会有好的一天。我就是听师父的话，吃苦消业。40天后，我的脚彻底好了，人们都夸我真能忍。我笑着对他们说，这就是学大法的好处。我对法理解得很肤浅，就是觉得修大法能去病健身。二，正念制止邪恶。2000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家对面与人聊天，突然看见好几辆车停在了我家的门口，还下来了很多人。我觉得不对劲儿，连忙回家。进门我就看见一个人拿着摄像机准备录像，我立刻警觉起来。我听人讲过，把录像做些手脚就变成另一回事了，电视上很多造假就是这么来的。我走到摄像师跟前，指着他大声说，你是干什么的？你把摄像机拿下来，要是录像都跟我出去，不要在我家里，要是好好谈，请你们坐下。在场的领导连忙说好好好，摄像师就走了出去。我问他们来我家干什么，来的人说是来关心我老伴儿的，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我。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笑着说谢谢领导的关心。当时我一点也没有害怕，心想正好跟他们讲大法的真相。我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教人按真善人做，你们说真善人好不好？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讲的是最高的法理。当时我说了很多话，按我的水平是讲不出这些话来的，是师父见我有颗正实大法的心，就加持我。最后他们都改变了态度，客客气气地离开了我家。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是公安局国保大队的610的，还来了一位市长。他们是想来我家录像，然后上电视攻击大法。幸亏师父加持我，才否定了这场迫害，让邪恶的阴谋没能得逞。三，师父两次保护了我。2009年，我在家带孙子，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人辛苦倒没什么，只是没时间学法练功，心里很苦。好不容易把事情做完，可以学法了，人却困得睁不开眼睛。学不好法，我就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知道这样可以消除疲劳。我抱着一念，我是修大法的，师父说过，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我要坚持到底。2012年12月7号，我下楼时摔了一跤，整个身子重重地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我想这样睡在地上怎么行，我就喊师父，师父救救我呀，我起不来了，师父赶快让我起来，赶快让我起来。我连喊了三遍，随后我双手撑地，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我连忙双手合十说谢谢师父。说完我慢慢走下楼去学校接孩子，当时就我一个人在家。我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后，脚就没知觉了，不知怎么走路。我还是坚持给孩子做饭，吃饭时我觉得鞋子变小了，低头一看，脚肿得老高，脚背上紫了一大块。我想不要紧的，有师在，有法在，我不会有事的。我又向内找，是不是哪里没做好，让邪恶钻了空子。我想了一会儿，想不明白就不想了。第二天早上我照样送孩子上学，别人还让我帮着买东西，我也去给他买东西，就这样一直忙个不停。我想我不是常人，我是修炼人，我要坚强，不能停下来。一个星期后我的脚就好了。2014年5月14号，我在厕所做事时脚下一滑，咣当一声，我又摔在了地上。当时我不能出气，说不出话来。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救救我，我现在不能出气了。话一说完，我就感到有一层东西被人从上到下撕了下去，就像扒衣服一样，人一下子就轻松了，能出气了。师父又一次救了我，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四，在家庭矛盾中修自己。老伴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一个月才回家。回来后，单位又停发了他的工资，他压力很大，人从此变得急躁。 我们之间常发生矛盾。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我里里外外的忙开了，他陪客人吃瓜子聊天，叫他来帮忙就发脾气。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还业就快，开悟就快，说不定有一天他一下开工了。我忍着没有与他争执，晚上我向内找，找出自己有妒忌心、怨恨心，就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心。有时明明是他的错，他还理直气壮地跟我争辩，我停下来不跟他争，心里背着师父的红银三少辩，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除明见。背着背着我就不生气了。有一年一个亲戚去世了，我们十几个人聚在一起去买东西，当时碰到一个熟人，他是客车司机，看见我们就叫我们坐他的车。我告诉他我们是买东西不坐车，当时老伴也在场。回到家中他生气地问我，他是谁，我怎么不认识。老伴这样怀疑我，我心里一紧，就觉得火往头上冲。这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这样一想，就觉得身上很沉重的东西一下子掉下去了，身子往上一抬，这感觉非常明显。当时就觉得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没了，人感到非常舒服。我明白是我守住心性，没有与他争执，师父帮我把不好的物质拿下去了。我非常感谢师父，他在说什么我都不动心。我修炼大法快20年了，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用尽人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个人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兑现誓约多救人，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身心发生很大的变化，我确信大法是世上最好的功法，我到处弘法，跟亲戚朋友讲大法的美好，我家五口先后都走进大法中修炼。一、放下生死，进经护法。正当我们沐浴在大法的恩泽中，99年江魔头发动了对大法的邪恶镇压，谎言铺天盖地。为了维护大法，2000年7月，我和同修一起去北京正式大法。在北京我们找了一个旅馆住下，商量7月20号去天安门正式法。720那天情况有变，天安门戒严，我们在广场周围转，我们想办法进到广场里面去。我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练第五套功法，同修见状也迅速排成一排坐了下来。刚坐下，警察就扑了过来，一个警察走到我背后，抓住我的头发，将我拖出1米多远。我大声说，撒手，他松开了手去拖其他学员，同修们都被拖上了警车。我一个人站在广场上，当时人心起来了，心想我们一起来要一起回，没有误导是师父保护了我，让我回去。我又回去打坐，这时走来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一下把我扔进了警车。我被关在广场公安分局里，那里有很多同修。下午警察把我们分流到各个地方，我被关在车的后备箱里。7月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我在后备箱里又闷又热，像火炉一般让人窒息。我想我是修炼人，我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这高温能把我怎样，它奈何不了我。后来我被关进了北京海淀区派出所。 晚上警察非法提审我，一个警察拿着长枪对着我，威胁我说出姓名地址，我不配合，跟他讲大法的真相，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劝他不要行恶。他见我软硬不吃，气急败坏地把我弄到顶层楼上，扒光我的衣服，用拳头猛击我的腹部。当时我一点也不害怕，心想既然来了就没有准备活着回去，就是死我也要维护大法。后来我想这样被他打死都没人知道，于是我大声喊叫。这时上来很多警察，其中有个警察叫我跳楼，我想起师父的话，告诉他跳楼他就跳楼，告诉他跳水他就跳水，他自己都不想活了，把身体都交给别人了。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为什么要跳楼？我不跳，要跳你们跳。他们想置我于死地，往死里打我，他们专打我的胸部和腰部，又用烟头烫我，我也不觉得疼，烟头灭了我也没烫伤，我知道师父替我承受了。他们想尽办法折磨我，派出所所长亲自上阵，他甩开手臂扇我耳光，后来他一打我就说手疼，疼得直甩手，他咬着牙地说，法轮功怎么回事？每当我回想起这段经历时，我都泪流满面，是师父保护了我。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我身体周围有簸箕大的光圈，五颜六色的，我就在光圈里面，师父给我下了罩，把我保护起来，所以无论他们用烟头烫还是扇我耳光，我都不觉得疼，要不是师父保护，我不知会伤成什么样。二，讲真相反迫害。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尽职尽责，是单位公认的好人。单位领导曾在公开的场合说，某某某如果不练法轮功就可以评为劳模，同事也都认为我是好人，也都知道我被迫害的事情。我抓住各种机会跟同事讲真相，讲自己修炼的体会，讲大法的美好，讲江泽民的邪恶迫害，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我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在当地看守所一个月才回家，后来单位迫于上面的压力，给我留厂查看的处分，还将我工资降级。我想我做好人没有错，我要揭露邪恶，要让所有人知道大法弟子做好人受到这样的迫害。我把我在北京受到的迫害，单位迫害我的事实写信寄到610。有一天我去银行取工资，银行职员见我只有190元的工资，就问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起了大法真相，我对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2000年我去北京上访，北京警察抓我打我，回来厂里还逼我放弃信仰，遭到我的拒绝，他们就扣我的工资。这年头说真话做好人真难，给我这么点工资怎么活呀？我又跟他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讲大法的真相。当时银行里有很多人在排队，他们都听到了大法的真相，也知道了邪党的邪恶。三，去农村讲真相。师父说，我告诉大家，其实世上的人啊，在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人皮里边的那个人的主元神，在近代渐渐的都留在另外空间了，不让他们转生过来。这张人皮绝大多数都被高层生命给占了，也就是说，他们要来得法，要用这张人皮，这其中包括大法弟子。那么，你们的讲清真相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救人是我的使命，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多救人。我主要是发真相资料，平时我总在琢磨，怎样才能做好真相的事情，到哪里去发，什么时间发，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处理？渐渐的，我总结出一些经验。我经常一个人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白天有时间我就去看看地形，熟悉一下环境。等到天黑，我背上准备好的资料，骑上自行车，挨家挨户的发。有时我正往门里放资料，碰巧主人开门，我 我就大大方方地走上前，把资料递给他，笑着对他说，我是给你送福来了，看看吧。主人突然看到我，一脸的不高兴，见我这么说，也就不生气了，接过资料边看边回家。有时碰到主人从外面回来，把我当成小偷，生气地对我叫骂，我不慌不忙地说，我不是坏人，我是给你送福来了，这真相对你有好处。世人都怕酷暑严寒，而我就喜欢大冬天大夏天，因为这种天气外面人少，好做真相，每逢节假日也都是我讲真相的好时机。有一年的三十晚上，我看见前面有户人家开着大门，屋里有很多人在吃年夜饭，我走进去笑着对大家说，大家新年快乐，我是来给大家送福的，送几本资料你们看看。说着我就将剩下的几本真相资料递给在场的人，他们接过资料就看了起来，没有拿到资料的人着急地对我说，我也要，我也要。我遗憾地说，没有了，你们传着看吧。看着有缘人争抢着看资料，我一路的疲劳一扫而光，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发真相资料，刮风下雨，风吹日晒，从不间断。虽然辛苦，想到我们做的是最神圣的事，救人的事，心中很欣慰。我有个愿望，让村村都有真相资料，人人都能看到真相资料。只要能救人，我就去做。我有时发资料，有时往树上挂真相条幅，往墙上、电线杆上喷真相标语，方圆几十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有一次我出去挂条幅，一个条幅挂了四次，就是挂不上去。我想是邪恶的干扰还是什么原因，我向内找，悟到挂条幅心不纯。后来我总结出挂条幅的经验，挂前那一念很重要，心里想着一定能挂上条幅，条幅会挂得高高的，正正的，念正做事就顺利。有一次我把大大小小的真相条幅挂在树上、电线上，最后我拿出一个大条幅，这条幅有两米多长，50公分宽。我来到一棵大树下，这棵树有十几米高，我用尽力气往树上一抛，条幅稳稳当当地挂在了树上。条幅挂得很高，两个梯子都够不了，这个条幅挂了两个多星期，邪恶怎么弄都没弄下来。我们发资料挂条幅，极大地震慑了邪恶，邪恶很害怕，就操控警察迫害大法弟子。有一年在公安局工作的亲戚告诉我说，今晚全城大搜捕，叫我不要出去。我想这是正邪大战，正是解体邪恶的好时机，我照样去市区发真相资料，妻子同修在家中发正念配合。晚上我背着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出发了。我一边背法一边发资料，遇到人就提醒自己要沉住气，有时心里不稳，我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车在街上到处转，警察就是看不见我。那天晚上我在公路两旁挂条幅，当时心态很纯正，做事很顺利。我也多次和同修去农村讲真相，我们挨家挨户地送资料，看见人就迎上去递给他资料，跟他讲大法的真相。如果遇到大门紧闭，我们就有礼貌地敲门，主人出来后笑着跟他说，我们是给你送福来了，递上真相资料。有一天我们来到一个村子，一群人坐在门口聊天，我们走过去和他们搭讪，我们很自然地讲起了大法的真相，跟他们讲三退的重要性，当时就有几个人同意三退。这时一个妇女恶狠狠地说了很多不好的话，我想不能生她的气，要慈悲对待不明真相的世人，一定要救她。身旁的一个女同修耐心地跟她讲真相，我在旁边发正念，最后坐在这儿的十几人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那天三退非常顺利，半天就退了50人。四，师父时时看护着我们。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 心里想着救人，没有怕心，这样就顺利，即使遇到危险，也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同修准备去很远的地方发资料，正想着这么远怎么走，就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上了车，很快到达目的地。下了车，我们分头去村子发。发着发着，有个人发现了真相资料，他气冲冲地拿着资料到处找我们。他拿着手电筒，一边找我们，一边打电话。见此情景，我立即通知同修赶快离开这里。又一想，这个村子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多发点再走。于是我们与不明真相的世人周旋，边发资料迅速离开村子。我们刚离开，两辆警车就开过来堵住了路口，好险，再晚一点我们就走不了了。还剩一些资料没发，我们继续往前走。突然我从3米高的陡坡上摔了下来，可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只觉得身体轻轻地落在地上，是师父保护了我。我连忙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们把带来的资料全部发完，安全返回家中。回来后我想，为什么从陡坡上摔了下来，同修说跟我一起讲真相真好。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美滋滋的，我起了欢喜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来迫害，幸亏有师父保护。这件事让我知道，邪恶虎视眈眈，如果心不在法上，就会被迫害。师父时时看护着弟子。有一次我们出去发资料，走到中途下起了雨，神奇的是其他地方都在下雨，只有我们附近没下雨。还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去发资料，出门前我灌了满满的一箱油，那天我来回骑了50-60里路，回家后我打开油箱一看，还是满满的一箱油。我高兴地想，师父在给我加油呢。这些年讲真相，我切身地感到师父就在身边，我心在法上，师父将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只是动动手跑跑腿。如果人心出来了，旧势力就会钻空子迫害，只要我向内找，师父就帮我把难化解。在最后的时间里，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也谈懒。政界周刊第748期《文明新界》栏目中刊登的同修名为《懒是心上的一把刀》的短文，让人很受启发。懒之习的确很少引人注意。文中作者说，心理学上认为懒惰是一种心理上的厌倦情绪，它很会包装自己，它会使人觉得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带给人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会剥夺人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使人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越来越怀疑。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极端的懒散状态和轻微的犹豫不决。生气、休憩、嫉妒、嫌恶等都会引起懒惰，使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活动。有一天偶然看到电视里的鉴宝节目，展示的是一尊弥勒佛像，像上有5个男孩。一个人说，这5个男孩代表着5位。一位鉴宝专家说，这尊弥勒佛像还没修到如来果位，只修到了菩萨层次。这5个小男孩是代表着名、利、色、食、睡。此尊弥勒佛要时时排除他们的干扰，静心实修，故名为无死恼弥勒。我在修炼大法中特别注意了去执着心的修炼，却忽略了睡字。记得年轻时有一位年老的同事几次念着一首诗，铁打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5更寒，月上3竿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诗中突出强调了要淡泊名利，而我的理解是古代僧人和隐士看破红尘，远离人群， 在绿水青山中隐居，超然物外，淡泊名利，清闲自在，大彻大悟，睡到日上三竿还不起床。我当时也认为睡觉休息很重要，休息好才能干好工作。今天再想起此诗最后一句，也不太认可。况且古代出家修炼的人也是晨钟暮鼓，打坐诵经，刻苦修炼的，不可能睡到日上三竿。人太重视睡也是执着。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有漏，有人心，有执着，都无法走好以后的路。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众神都看得见。以前我和老伴承担孩子家中的后勤生活任务，以此保证他们正常的上班，还要按时的接送外孙，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汗水淋漓。我们俩只好上午练功，下午挤时间学大法，晚饭后练功打坐，期间还经常因收快递或接电话等中断练功或学法。这种超期服役有时引发我们的怨言而产生执着心。为此我也想早起练功，可是多试了两个小时依然重复昨天的生活习惯，是安逸，是休息，实际上它严重地影响了我俩的修炼，有时倦怠消沉，不能做到今日事今日毕，言必行，行必果。回到老家后，我俩起早练功，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我们清除了懒惰睡这种可怕的物质，生活习惯基本上也跟上了修炼的步伐。起早练功的第二天早上，老伴做了个梦，田地庄稼长势喜人，田间地头果树上硕果累累，有的果实大而艳，都没见过，也舍不得摸它一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田野远处的绿树林中月隐月现青砖瓦舍。老伴手指着远处的家说，走这条道离家近，这是三角形的一条边。醒来后我俩认识到，这是师父指点我们要克服懒惰，坚持晨练。以上是我们一点认识，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野谈敲门行动，作者童真。中国大陆针对大陆大法弟子的所谓敲门行动已持续半年了，各地大法弟子有不同的认识。799期明慧周刊同修的交流文章当好主角一文提到，但如果警察是来了解法轮功的情况，了解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就不应该一概的不配合不签字。我们不配合的是对我们的迫害，如果需要我们签字以确认我们还在坚持修炼法轮功，我认为这种字应该签，因为这不是在配合警察对我们的迫害，而是在证实法，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我个人对此有不同的认识，警察上门执行中共的所谓敲门行动，并让大法弟子签字的目的就是为了迫害。我们可以以最大的慈悲心和上门的警察讲真相，救度被蒙蔽的众生，但在还练不练功的问题上让我们签字，绝不能配合，因为签字本身不是在证实大法，正法走到了今天，也不需要靠大法弟子的签字来确定练功的人数来证实大法。对于共产邪党这套破机器所下达的任何针对大法的迫害行动，我们都要坚决抵制，并正念清除操控其的一切邪灵，而对于执行共产邪党迫害大法行动的个体，我们应以最大的慈悲去救度。当好主角一文的作者同修认为，99年720迫害开始时，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去信访办上访，并签下姓名。今天面对敲门行动，我们也应该签字。今日的情况和当年不能同日而语， 迫害刚开始时，共产邪党也属于被救度的对象。师父一直在给其机会。早年师父入团是在给其机会。迫害开始后，师父给其邪党领导写信劝阻是在给其机会。当时普天正神都在看邪党的表现。大法弟子真名真姓堂堂正正的上访也是给其机会。而今天邪党已经自己选择了淘汰，所以大法弟子今天对邪党体制下的任何迫害行动都不能配合，但对执行邪党迫害政策的个体，我们要以最大的慈悲去救度。大法弟子对这方面的法理一定要清醒。让我们重温师父的一段经文。其实师父在正法中是救度一切众生的，不只是善的，当然也包括恶的。我经常讲，正法中我不记一切众生过往之过，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也就是说，不管什么生命在历史上有多大的错与罪，只要不对正法起负面作用，我都可以善解他们，同时消去他们的罪业。这是最大的慈悲，真正的救度。因为宇宙中正负生命是同在的，这是阴阳与相生之理，是中共自己选择了与大法为敌。从他喊出其党一定要战胜法轮功那一刻开始，中共邪灵与中共在世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流氓集团就被全宇宙的众神判了死罪。我们需从法上清醒起来，韩信可受胯下之辱，那是针对个人的观难，岳飞立而不跪，那是民族的气节。今天也一样，针对大法的一切迫害，我们要坚决抵制。针对个人的观难，我们可以忍，并以大法弟子的慈悲救度一切有缘的生命。清除的是共产邪灵及操控其的一切烂鬼，救度的是被蒙蔽的一切众生。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师尊的几次慈悲点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我多次直接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点化，纠正着我修炼中的偏差。这种点化看不见听不着，是一种心理的感觉，但含义是准确的。说三个印象深刻的点化实例，和同修分享师尊的慈悲救度。一，我被当地610迫害回来后，很恨那个610主任，报复心上来了，就发正念铲除他，让他死。可第二天心里突然有一个感觉，大意是不要报复，他死了会有别人替他，就把别人害了，可他是被利用的吧。我当时就明白了，这是师尊的点化，感恩师尊教诲，立即否定排斥报复心，不再这样干了。二，有一次修改真相信时，我感觉介绍大法这部分的小标题法轮大法的美好不够直观，就把那个小标题改为法轮大法是什么，印了一部分寄发。有一天心里突然有一个感觉，大意是不要给大法下定义。我当时就知道我错在哪了，感恩师尊教诲，在印真相信时就将这个小标题改为法轮大法造福苍生。三，刚开始学写交流体会时，习惯于人的那一套引经据典的论证自己观点的方式，谈自己的认识后引用师尊的某段讲法来旁证。有一天也是心里突然有一个感觉，大意是你证实法呢，还是法证实你。我当时就明白了，感恩师尊教诲，在写交流体会时需要引用师尊的法时，把法放在问题或认识的前面，谈的是自己对法的理解，怎么对照法去做的。 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师尊。
不要给恶党活动涂脂抹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给我说了两件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有个同修是单位副手，七一前单位召开表彰先进党员和团员大会，开会前一把手让同修颁奖，按说这个事二把手颁奖是很正常的，可是同修觉得这事不能干，自己是大法弟子，怎么能给恶党涂脂抹粉呢？于是就推辞了。当时虽然一把手脸色不好看，但也没说什么。同修说，不管领导怎么想，反正这事我不能干。还有一个同修，上级单位在十九大前要召开一个为恶党歌功颂德的演讲大会，领导让同修给写一个演讲稿，让单位另一个人去参加演讲。同修听后很不舒服，马上回绝说，这稿子我不能写，请领导找别人写吧。领导再三劝说，同修就是不同意。领导虽然不高兴，这事也就过去了。我觉得同修做得非常好，虽然这事有点碍于情面，或者可能得罪领导，但是这可是原则大事，这也是考验同修心性的一大关。恶党是打压大法弟子的罪魁祸首，是毁灭众生的恶魔，大法弟子怎么能为这个恶魔涂脂抹粉呢？怎么能承认他，更不能为他露脸去唱赞歌。我们就是要发正念清除他，灭尽他，怎么能去证实他呢？这种事情的出现不是偶然，也是旧势力有意往大法弟子脸上抹黑，让你留下污点和耻辱，所以我们一定不可小视。
我笑的血棋子终于飘不起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常常佩服同修们用强大的正念使害人的血棋子当众升不上去或当众落下去。我也一直想用正念清除血棋子对我弟众生的危害，效果很慢，只在2005年看到我们教学楼前的血棋子突然落下来了。当时办公室几个同事也看到了，可不多久一男生又把他升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他老是落在地上，学校就没再在那个地方挂血旗子了。过了几年后，学校又在操场上做了个司令台，栽根杆子又挂上了一面血旗。我坚持对他发正念，这些年他总是不落。结党十九大之前，我偶然一看血旗掉成了半旗，我心想这回可能邪恶魔头快不行了，降半旗呢就暗示邪恶之手不行了。我觉得结党开会这一周是我们大法弟子利用邪恶集中，我们高效率发正念解体尽觉的灭掉他们的好机会。于是这几天四个正点，几乎有三个正点每次发正念时间增加15分钟，有时晨练前也先发一会儿正念，有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等的发正念。今天10月23日在偶然朝操场方向一望，血旗已经完全耷拉着了，再大的风都飘不起来了。我知道是师父用这种方式鼓励我多发正念，我只怪自己不会把它拍照下来发送到我们大法网站，明天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保存在我的图片库中。再次证实师父的法，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力的巨大威力，个人所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中的感悟，河北大法弟子玉帝。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5月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知道了法轮功。当时那个同修说，现在他们找到了真的气功了，学了这个功就能做到真善忍。我一听真善这两个字我能做到，只是这个忍字我还做不到，要是能让我遇事不发脾气忍得住那就太好了。于是我跟他说，哪天我跟你学学。我就是凭着这三个字走进大法的。下面说说得法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念证师父就在身边，师尊说修炼呢，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记得有一次在做饭时一不小心滚烫的油落到我的手上，当时我就说没事儿，我有师父保护着我。接着就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手上落油的地方只有点红，但一点也不疼也没起泡。还有一次在接开水时一不小心开水直接浇到我手指上了，我脑子直接反应就是没事儿，接着也说了上面的那句话，手指一点也没起泡。最让我吃惊的还有一件事，今年初有一天我的右眼突然出现一大条像水墨画黑道看不清楚东西了，当时就想有这个可不行，我不要，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快帮我。随着就大声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瞬间眼里的黑道没了。这三件事再一次说明了，只要念正，师父就管弟子，师父不想落下每一个弟子。我是属于师父说的那种不太争气的，有随着形势变而变的那种，环境好就精进，环境紧张就放松的那种人。当初得法时我很精进，每天除了上班，在班上有时间也看书。早晨集体练功时，我主要是按师父的教功带先学好，然后在练功点上教新学员。晚上吃完饭就去学法点学法，周六日去各地弘法，很充实。当时因工作关系有给我送金首饰现金的，我都按大法要求拒绝了，在当时来说常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我知道怎样做是对的，心里非常坦然。720后单位领导知道我练功，也知道我是辅导员，从局的协党书记到部门领导都找我谈话，让我写425去北京中南海上访的经过。一遇到他们认为重要的敏感日，就变相的让我加班写专业材料，实际上是变相看管我。由于当时压力很大，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就放松了学法，还美其名曰别看你们看不到我学法练功了，但我心里知道法轮功好，真善人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师父还在管着我，我小腹部位的法轮经常让我体会到在转，师父太慈悲了，弟子不争气呀。一人得法全家受益，师父不但管着我，还管着我的爱人和孩子，孩子在我得法后也跟着我学，因当时才5、6岁字还认不全，但也参加小弟子的学习，动功学得很快，还时不时的教别人怎么做动功。720后学校灌输邪党的言论，孩子也就不怎么看书了，只是心里记得九字真言。孩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可是在关键节点时都走得较顺，我知道是师父在管他。跟大多数孩子一样，大学毕业时也面临着失业，工作非常难找，更不用说去个大企业了。可孩子毕业那年单位正好需要他所学的专业，但考试通过率很低，孩子当时学的专业只能说靠上点，可在考试的10多个科目里只学过1、2个，并是很浅的知道一点点。参加考前辅导班后，孩子顺利的考进了这个让人都羡慕的国企单位，我深知这是师父在管孩子啊，谢谢师父。我爱人是个知识分子，他不反对我学法练功。以前爱人怕心很重，只要我不出去在家怎么学练都行，现在爱人经常帮我贴真相标语，遇到大的条幅就开车出去贴，
他给我做掩护，有时出去办事时，他提醒我带上真相贴，有时我一忙忘了到发证念点了，他就提示我到时间了，因为他帮过我做大法的事，师父也管他了。2016年他过了一个生死关，那是五月末，他给染发时过敏了，头肿的比平时大一圈，黄水从光头上直往下流，他是长方脸，可肿的脸都圆了，眼睛根本就看不到东西，吃饭得我喂，一般人这样早就得白血病或出现生命危险了，但他说没事儿，心里念着那九字真言，一直过了十多天才去医院，因耽误上班时间太长不好说，医生说这么严重怎么现在才来，可他住院没几天就出院了，我知道是师父管着他，不然真很危险的，谢谢师父，心无业不在。我发现有几个看似小事儿，但让我总结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时，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其次是别想他，放越淡越想不起他，这个病业假象就会很快过去。我曾出现身上出一片皮肤癣，奇痒无比，开始时也受不了，总去挠，可有一天突然又出现一个比这个更厉害的病业假象时，我忘了之前那个皮肤癣，再一看没了。之后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很快过了关。我写到这是想告诉有出现病业假象时，千万别把它当回事儿，别想它，因为我们身体里不存在病业了。师尊说第一遍功出过后，练功人的身体不是一般的身体了，达到奶白体后，从此再不会得病，以后出现的这儿痛那儿痛，或者某个部位难受，像有病的样子，但这不是病，是业力在起作用。法轮功师父早就给我们清理干净了，你一想那就把它拉回来了，可以说是自己要来的。去色心，我年轻时谈过一个朋友，后来没成，可就在2017年4月份他突然又联系上我，他现在是局级领导了，比我爱人在常人眼里要强很多。就在那一两个月里，我感觉心里时不时的就想到他，并很关注他的微信，我觉得不对劲儿，这哪是修炼的状态呀，于是我就把他的微信删除了，当时心就静了，再也不想他了。虽然过的关很慢，但我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心无杂念的重要，事事做到以法为师，做个合格的修炼人。集体学法，师父让我们集体学法练功，原来觉得自己在家学法练功多好，省去路上的时间，也省去学法太长时间，因有读得慢又总有错字而耽误时间，还省得有人不注意安全让人担心。可没有这个集体学法的环境，我们怎么去修这些心？在学法点上会遇到各种事情，带手机的，读法慢的，读错字的，在学法时同修出现走动的，不盘腿的，迟到早走，不交流的，等等，我们这个学法点都出现过，有时真让你急让你烦，但又一想，我有这些物质存在才让我看到这些现象，这不也正好去我的这些心吗？不也在看我有没有善心，有没有慈悲心吗？正好是修自己的最好机会，所以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学法修炼这20年，磕磕碰碰的走过来，真的感觉对不起师父的苦度，弟子只有抓紧时间学法，做好三件事，才能让师父省点心。因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去掉色欲心才能发好正念，作者大法弟子。我们修炼人都知道色欲心是修炼的障碍，色欲心不去会影响自己的修炼， 以下是我在梦境中经历的有关去色欲心的一段情景，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当的地方也请同修指正。我在生完孩子半年多的时间内，虽然与丈夫同修同床共枕，但是彼此都没有过同房的欲望。但是有一天晚上，丈夫不知道为什么睡睡觉就过来搂住我，结果越演越烈，就在要把持不住了的时候，我还是推开了丈夫，并且说都断了这么久，何必又重蹈覆辙呢？丈夫也觉得有道理，就回到他那边去睡了。刚刚还是动了色欲之心，结果我就开始迷糊，迷迷糊糊中却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境中我来到一个地方，很多同修都站在那里，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对面不远处有一块很平整空旷的地方，很多同修坐在那里发正念，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女同修对我招手说，快过来，到这边来才能发好正念。我一看我站立的周围没有一块可以坐的地方，确实没办法静心发正念，可是要到对面必须经过一段悬崖峭壁。只见这一段悬崖由几块光秃秃的直立的巨石连接而成，巨石接成圆柱形，上下没有任何可攀援之物，只有在巨石半腰处紧贴石壁有一些两指宽的小木条上可以停脚。但是这两指宽的小木条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些石壁上有，有些石壁上没有。即便这样，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同修个个毫无惧色，信心百倍，都说肯定能过去。我前边的同修已经开始过悬崖了，只见这位同修飞跑过去，在悬崖上跳跃了几下，就落到了对面的平地上。后面几位同修也都很顺利的过去了。轮到我了，我在心里说，这绝对难不倒我，我也没问题。刚开始攀援时，我的手脚就像有吸盘一样，能吸住陡峭的石壁前行。可是走到一半，我突然生出怕心，手脚好像丧失了吸力，感觉一挪动就会掉下去，再也不敢往前挪动，竟然吓得眼睛都不敢睁。就在自己不知所措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脚好像被什么东西拖住了一样，低头一看，竟然是我认识的一位老年同修，我们平常经常在一起。他用手托住我的脚，一脸严肃地说道，你平时不是守得很好吗？今天为什么没守住？梦到此刻猛然惊醒，醒来顿觉惆怅，知道是师父点化，色欲心不去，心存淫念，怎能发好正念？只有内心纯净，心无旁骛，正念才更有威力。
众生本性的一面，希望救度。我们想真相，经常碰到不听真相的，甚至出言不逊的常人，有时会觉得这样人的不能救了吧，就放弃了。其实他们的表现并不是这个生命本性的表现，是一次师父的点化，让我看到众生多么希望得救。2001年，邪党制造出自焚伪剧，毒害世人。一次过节，亲人聚在一起，我给他们讲自焚是骗人的，我们修炼人不杀生也不会自杀，是中共栽赃陷害我们。结果亲人不但不听，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尤其是我二姨父还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我当时委屈的直哭。晚上回家我就想，这样的人还能救吗？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但不听，还骂我。反正我给他们讲过真相了，他们不珍惜是他们的选择，以后我也不会再管他们了。就这样想着睡着了。可能是师父看我慈悲心不够，被假象迷惑，就在梦里点化我。梦里，我骑着一辆自行车往山坡上骑，骑得很吃力。我回头看到二姨和二姨父坐在我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就在心里嘀咕， 我自己往山上骑都觉得很累，带着你们俩就更费劲了。我干嘛要带着你们俩？不如把你们俩扔在这儿算了，我自己骑多省事啊。我心里正在嘀咕要不要把他俩扔下来，这时就听到二姨和二姨夫一起喊，别扔下我们，我们给你加油。然后就开始一起喊，加油加油加油。梦醒了，还有些悟不懂，为什么他们白天和梦里的表现截然不同。随着不断学法，才知道梦里看到的才是他们的本性一面的表现。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给我的同事讲真相，有人听也有不听的。我又做了一个梦，也是我在爬一座山，我的腰上系了一条绳子，绳子很长，一直延伸到山下，绳子两旁站满了人，每个人都用手拽着绳子。我一看都是我的同事，有很多还是我没有讲过真相的同事。我每爬一步，他们也拽着绳子跟我往上迈一步，而且一边迈步一边一起喊加油加油。本来我有些吃力了，听到他们为我加油，立刻觉得浑身是力气，看着他们期待的目光，心里想再累也值得。这些梦不管过去多少年，都像刻在我的脑海里一样，每当疲倦懈怠的时候，那些期待的目光就浮现在眼前。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